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啊、我呢暂时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借问英雄贵姓啊。那我们请到的四位嘉宾呢，可以说在我们华人当中可以堪称是英雄啊。那个各位按顺序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从张震开始。
好，谢谢小袁啊、不是英雄，我的名字叫张震，大家好。
谢谢大家，我的名字叫 Taylor， 大家好。
谢谢大家啊、我的名字是明叔。
我叫 Seiko， 大家好。
啊，那为什么我们称他们英雄呢？我相信我们很多华人都会从心里面叫他们英雄啊，因为那个在包括他们在内的很多华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就是88号公投正式要登上那个今年大选的选票。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演播室的四位呢，也是这个88号公投这个义工当中就是做工作非常卓著的四位啊。那我首先想要各位就是介绍一下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明叔你是到那个州政府去了是吧，那就是这个公投的情况是怎么状态？
现在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们已经正式递交了21万多这个签名，然后州政府就从中间抽出3%的签名来检验，今天第一天已经检验了1282个签名，我们的通过率已经是92%，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嗯，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悬念，这个肯定是能够达到就13万个签名的这个要求的，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嗯，那有这样的结果，各位有什么感想吗？
我们现在是很激动啊，因为来，我们开始收签名已经有两个来月了吧。这两个月里边大家收签名的收签名啊，募捐的募捐啊，做义卖的做义卖呀、大家都付出了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跟每一位义工每一位捐钱的义工们都是分不开的。
那你们呢？那个 Taylor 你。
对，我觉得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华人实际上是正在创造历史。我们头一次由华人主导把这个已经立法机构通过的法案，我们把它送上公投，取得基本上是第一个阶段的胜利是在望了。那么我是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不忘初心，把它这个事争取在11月份把它彻底反掉。把1000
张震也是这个这场运动的一个主笔之一啊。那你是什么样的感想？
对，我就是想感谢大家的就是表现出来的大家的团结一致，在我宣传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大家的团结的力量之强大，然后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开始是完全想不到的，最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想象这些事情能成功，但是很多人不断的加进来，不断的人数和那个信心越来越强，这个我觉得是整个华人社区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Seiko 呢？
我也是作为义工个人的，就是看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个确实像 Taylor、明叔还有张震说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华人这次站出来来去反对这一个非常糟糕的法案是创造历史的，同时呢取得这第一阶段的胜利可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同时呢我也觉得后面一阶段的那个斗争呢实际上会更加艰巨，我还是希望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义工还是再接再厉，争取那个争取到第二阶段的完全的胜利，就是说把那个IE1000彻底推翻。
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对各位都是也比较感兴趣，就是这个背后这些英雄出处在哪里啊，就是你们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您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然后一开始做什么，现在做什么。
我呢是很早就到西雅图来了，上个世纪就来了。当初来的时候是去威远上班，我现在还在从事码农的工作，跟一家小公司在上班。我初次接以前的我呢是一个除了上班啊，就是进行各种各样的和业余活动嘛，比如说打球啊，旅游啊，登山啊，划船呐，就是对政治基本上是不怎么关心的。但是今年四月份这个 IE1000 的通过彻底的激怒了我，就是
是吧。
然后
你正好就是也是为自己的孩子着想是吗？
对对对，但主要的是这个你来到我们来到美国是追求 American Dream 对吧，就是大家都是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在一个公平平等的环境里竞争的。那么这个 IE1000 就完完全全的改变了这一切，他所推崇的就是按照这个人口的比例来分配你的你的入学的资源啊，入学的比例啊之类的，就是说所以这样的话大家都觉得不公平，就是不光对中国人，对所有的民族都是不公平的啊。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积极参加游行啊，但是这个华州的议会还是在本周的他的议会的 session， 就是最后一个 session 的时候，在最后的时刻强行通过了IE1000的这个法案。当时大家都特别特别激动高呼口号啊什么的主持人呢还就不得不把这个直播给他切断了所以后来我们继续拿到选票的时候，我记得是五月底拿到的选票，
是签名表吗？
对，签名表，对，签名表。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跟老姚还有那个朱宁，我们三个人就去了那个Issaquah的那个 farm market 去拉签名。当时我还拉了第一张签名，大马的第一张签名表当时特别激动，还照了相从此以后不断有新的义工加进了我们的行列，大家捐款啊，找签名公司所以就是就像刚才各位所说的这个就彻底唤醒了很多华人的参政意识这件事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Taylor 呢，你是什么时候到美国的？
是我跟明叔一样，现在上世纪了，九九年在美国，然后在纽约 Buffalo 读书，然后2004年来的微软，做了些年，然后去了Twitter， 现在一直在互联网做、这个 IT 方面的事情。
如果你99年进军亚马逊的话，就是元老了。
那进哪里都是元老。对。
那张震呢？
我是98年来的美国，我是
上世纪啊，
都是上世纪。我是来读书的，一开始学的是物理，在 MIT 读物理，后来转计算机，然后一直在计算机行业工作，现在是在亚马。我是2010年进的亚马，所以在里面也待了大概近10年了。现在是做一个管理人员。我参加这个活动，其实类似的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一次感触比较深。为什么呢？是和以前比较起来，最早的时候我参加比如说反大麻、反那个注射点、海洛因注射点、反共厕这些东西。
你家在哪里吗？在 Bellevue 吗？
我家在 Redmond。
哦，在 Redmond。
对，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但是感觉每一次都是大家聚起来，然后花了很长时间聚起来，然后 就散掉了，下一次这个活动再起来，然后又来一遍，非常浪费。所以呢，这一次的我感觉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一次大家想的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都意识到了这个事情不能再每次都重复的浪费资源、浪费人力，所以我们就想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社区的概念，然后呢，不光这一件事情，然后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下一件事情，长远来看是怎么来为这个华人社区来争取这个福利。
所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长远的目标是吧？
对，
大家团结起来啊。那Sequa 你呢？是也是上世纪来到那个美国的吗？
实际上我来美国的时候大概是1996年吧，就是说，我在东南部待了10年，然后2006年到西雅图来的，有大概13年的样子。一直做马龙嘛，干了快20年了。
但是你参加这个类似的活动是什么时候？就是，但我也知道你参与了一些社会组织的一些那个创建工作，是吗？
这个我算是比较佛系吧，我就说我属于那种就是说，踩个西瓜皮能溜到哪是哪那种，就是那种，我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系统性的，就是说
佛系是什么意思？
佛系就是说比较 relax， yeah， 比较 relax。
二师兄也是佛门的。
对，比较对，属于那种比较随遇而安的。但就说，但西雅图这个地方，我们之所以搬到这儿来，是因为我还有我老婆都是觉得这个地方不错才搬过来的。就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比较属于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Yeah。
其实各位刚刚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提了一些，就是为什么会参加这个88号公投的义工的工作。其实那么我想还是各位还是更加详细一点讲一讲，就是说究竟是什么使你就是能够使你坚持这么长时间在做这么件事情，就是是本身这个法律不好嘛，然后一定要还一个公正给大家，还是
对对，基本上这个小袁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我作为一个人的话，当初就是感觉到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啊，因为华州这个有一个叫做 Washington Civil Rights Act。实际上是1998年就已经通过了，叫做 I-200。那个 I-200的话，就是禁止在这个公共教育啊，在这个政府部门的工作和这个项目中间不得以这个种族年龄、性别来进行任何的歧视，就是一个 AA 的 ban 吧，就是这个法律已经存在了20多年，一直都是挺好的。但是I-1000 呢，就完完全全改变了这个，他就想把这个推翻，然后就把 AA 带进华州。所以这就是我们反对他的一个根源。然后在这个4月份，在我们在州府进行抗议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政客，那他们那种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不顾这个选民的意愿强行通过这个法律这种做法吧，我们当时也是特别的气愤对吧。
那你们是那个 Taylor 你是怎么认为的？
类似吧，就是我呢其实参加革命比较晚，就是看大家抗议的这么激烈，那么我也好奇去看看这个了解一下 I-1000 还有 I-200，我觉得 I-200很好的一个 law， 对吧？那么大家人人平等的是 merit based， 就是你看才唯才录取大学啊，你公司都挺好，
平等是吃饭，对吧？
平等是吃饭，这是我们的理念嘛，因为我们从中国过来都是靠自己奋斗上来，对吧？那么一看这个 I-1000，很仔细看， 他其实是重定义了怎么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因为他说你的种族这个性别和性取向你不能作为单独区别对待的因素，你不能光录取大学不能光看种族，你看成绩加种族或者看成绩种族性别几个因素一加，我们的小孩跟黑人的小孩白人的小孩永远世世代代不可能同样对待，这个把这个东西放到法律里面就很荒谬，所以我觉得特别气愤。我觉得这个法确实是一个恶法，我一定要起来抗争，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就加入大家一起来收签名做义工募捐，我们把它送上公投了。
嗯，张正你呢？
我呢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在四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小孩放春假，然后我们去 DC 去玩然后我们小孩5年级，他呢很感兴趣去参观那个独立宣言，国家那个美国宪法，然后还去参观华盛顿故居，然后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然后他作为第二代移民，我们就非常感激这个美国这种伟大的精神，这种民主的精神和对人权的那种尊重。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就听说这个消息，然后就感觉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落差，强烈的对比，这个是完全违背的这个美国创国开始的时候的那种精神。所以呢，作为这个移民来说，我觉得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让大家知道移民，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我们每个移民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而不应该被区别对待。
我们知道这个88号公投，这个有一个微信推文，标题叫“华人觉醒元年”啊，就是据说也是出自您之手。然后，您觉得这个运动，就是配得上这么高的地位吗？
我觉得在华州是配得上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前的那些运动呢，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期的，然后后来就散掉了。这一次呢，我相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因为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很好的义工，很好的这种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热情的，而且也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因为说实话，这种活动刚来的人确实就是感受不深。当我看到就是说有这么多的人，比较成熟，然后比较有意识的去参与这种活动，我觉得这个时机是成熟的。这个今年完全可以成为这个元年，觉醒元年。
那个 C 矿呢？你当时是也应该不是采了西瓜皮过来的吧？是不是偶然的，是吧？
其实真的是挺偶然的，因为我当时是快四月底了吧？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复活节那天，我当天跟几个朋友去滑雪，有个朋友滑雪的朋友告诉我的，那天滑雪那雪挺好的，然后我特高兴。就那哥们告诉我说这个他要把那个200给 repeal 掉了，当时所以我才开始注意这个事儿。
嗯，
然后后来又看了一下，这个确实不对劲儿。这个因为华州我本来待了十几年，我觉得挺喜欢这地方，我也不想搬家，搬到德州或者搬到佛罗里达之类的，对吧？因为我本来就是从佛罗里达搬过来的。
嗯，
所以我想这个你为了就是我是出于那个比较自私自利的想法，就是说这个确实就我不能搬家啊，这个我 have to defend my home， right？ 就是我就出于这么个想法。
各位讲的都很好。那么刚刚其实张正也提到，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涌现出很多可以说就可歌可泣的义工，是吧？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都是可歌可泣的义工啊。那你们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你们参加这个就是88号公投这个工作啊，一些难忘的特别的经历啊。就是我们知道像CQA 还有民宿啊，都是开车开到很远的地方去，就是像 Spokane 啊或者更加偏远的地方去收集签名啊。那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些壮举啊？就是
对，我们当时是一起做外联嘛，就是要到各个县啊去做宣传，然后去送那个签名表。那么我们经常就是说， 在附近西雅图附近的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就不说了，就是有很多，然后我们也去了比较远的地方，比方说 Tri-Cities 啊， Spokane 啊，甚至一个最远的地方是华盛顿最东南角的一个小县城叫做阿索廷，就是到了东南角了那个，而且那次是我一个人跑的所以当时也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彷徨的，就是不想去嘛，那么远嘛，想到
有收获嘛，那个
有收获。对，
嗯，
在那边的阿丽斯啊，他们就是说主动负担我们的住宿费啊，然后我们去了宣传了之后看到他们对这个阿巴巴的热情我们确实是很受感动。他们还主动的到 Walmart 里面去摆摊收集签名之类的东西然后像 Seiko 啊，我跟 Seiko 也跑的很多的，比方说到那个 Spokane 啊，对吧，然后我们第一次去 Walmart 申请那个 permit， 就是申请那个 freedom speech 的 permit， 我们第一次搭帐篷那种搭个棚子，然后在这里宣讲。我们在对别人宣讲的时候呢，也有很多感触。但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敢对黑人啊这些少数民族讲，但是后来发现我跟他们讲清楚了之后，他们很积极的签名，对吧，所以对。
那你是怎么劝服说服那个黑人签名的呢？
很简单啊，就简单的跟他介绍一下，先问他是不是华州的选民，然后就很简单的把这个I-200 把这个讲清楚，那98年就 pass 了那个 law， 然后I-1000试图把那个 law 取消，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反对，我们主张是 equal opportunity， 不是 equal results， 对吧？他们听了以后都一般很痛快的就签了名了，就算有些人反对的话，那我们告诉他，我们只是想把这个把这个 I-1000 放到那个公投上面，由大家投票来决定，而不是由那些政治家由他们来决定。所以很多人就不管他对 I-1000 的是反对还是支持的，他们都愿意签名，就说对。
对，还有就是我看你们经常到人聚集比较多的活动上去签名，那么这些活动的信息都是自己做的研究把它找出来的吗？
对对对，你像我们哈斯特福啊，他们都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收集各个地方的 event， 然后就是有小队长啊，很多小队长就是组队，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参加活动，因为这个活动里面的人流量比较大，就是人越多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公投88宣传到更多的人那里所以我们拉到的签名也会更多。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7周年。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 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韵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钢琴王子李云迪将于2020年2月17日在西雅图 Benaroya 交响乐厅举行奏鸣曲世界巡回钢琴独奏会。购票请查询 event.vism.ca 或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VISM 维智娱乐。
好，欢迎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专题是借问英雄贵姓啊，那么来请来了四位为那个88号公投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啊，包括明叔、西口、泰勒和张震。那么刚刚那个明叔讲了自己去收集签名的一些经历，那么西口你的是不是经历有点类似呢？
对，因为我很多出去，尤其是出去的时候跟明叔搭档了很多，所以呢明叔讲过很多事情我就不说了，但是我就感觉有两点感想嘛，就是说第一呢，就是说只要是离开了西雅图这个城市，就发现会有很多人支持我们的那个诉求啊，就是只要出了西雅图，包括在那个
是西雅图支持的不多吗？
对，西雅图那边是完全另外一个景象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真的是啊，我们去了很多郡，我们大概去了有十几个吧，就是说像明叔说的那个 Spokane 啊，那个 Tri City， 还有那个他从东南角那个我们去，但是还有那个 Whatcom， 就是在西北角的那 Whatcom。 其实有一天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一大早在那 Whatcom 那边，在那个 Bellingham， 然后收到消息说 OK， 我们那个 Pasco 那边有一个当时是什么 county 的，是 Pasco 是
Franklin，
Franklin county 的，那边有个晚上有会，然后我们就赶就从那个在那个 Bellingham 那边的会结束以后，我们赶紧就直接就开车5个小时从那个 Bellingham 直接跑到那个 Pasco 去了，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像我个人的话也比较喜欢在外面跑，所以我也比较就是说 enjoy 这种就是说外联的工作吧，就是说同时呢，因为确实你到西雅图外面发现就是说支持我们的人非常多，非常非常非常多，你到哪去不管就是说他行动有没有跟上，但是就是他口头上非常支持我们的，对吧，就是说会说哎呀你们这个做的事情真不错，然后我们支持你，我们要给你弄多少个那个签名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听起来特别激动，就是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激动。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义工啊确实是蛮拼的，就是说张震呢还有那个明叔他们都提到过，还有 Taylor 也提到过，就是说非常非常非常那个 dedicated 的义工，就是说有很多义工就是说比如早上去开一个会去收集去那个去培训，然后中午的时候有可能就跑去收集签名去了，然后到晚上呢还回来也跟那个餐馆谈好了那个赞助，然后去打那个代金券，经常忙到后半夜2-3点的都有啊。像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就是说我们当时独立日，我们去那个独立日我们是去哪了我都忘了， anyway 反正就是在南边一个地方吧，但是College County 的那边一个叫Longview 的地方，我们一大早大概4点多钟就起床，大概5点半就出发了，然后大概到那儿的时候到地方的时候大概是8点多钟，然后在游行他们开始之前，他们在当地有很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独立日游行嘛，有两三万人参加了游行，所以我们在游行之前呢就蹲点，就是去收集，因为那个游行观众等待期间非常无聊嘛，他们也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呢那个政治签名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一大早就跑上去蹲在那儿，就是等他们过来就收集签名，那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在那儿活动收集完签名以后，然后又跑到 Fort Vancouver。Fort Vancouver 是更南边的，就是已经靠了波特兰边境的，靠近那个俄勒冈的地方了啊。然后后来一直忙到大概晚上九点钟左右，那回到家也是差不多，第二天的1点钟1点半的样子。我觉得非常有魂的，非常非常努力的义工，那就是你觉得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就是叫什么来着？有朋友说这个有点像传销，但你一旦进去之后可能就出不来的那感觉，他就是确实。因为它是个，就是说一个 self fulfilling 的那种，像那正反馈的一个 loop 啊，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个活干不完，你总想着这个有点时间就想去干活去了，就是做义工去了，对，就这点非常好。我们很多义工非常的努力，非常的那个 贡献很多时间。
对 ，Seiko 这个身体也是棒棒的啊，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早睡早起啊，不管在外面怎么忙怎么累，他每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就出去跑步。跑步完回来之后，我们吃了早餐，他然后再去出去拉签名，啊，这所以也要有很棒的身体啊，
嗯，
是可以。
Taylor， 你主要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对，这是很好的问题。那么我刚开始就是小白，就是在邻居拿了几张，
一开始跟着跑是吧？
跟着跑，
嗯。
然后呢，突然那个在有一次呢，在那个 Taste of Tacoma 那一次呢。就是我去的那比较晚，那个时候呢，但都是黑人朋友，好多义工就反馈回来，哎，晚下午不好签了，都是黑人啊，是吧？那我就 ，I don't have a choice， 那我就上，我就跟他们谈，就跟朋友一样，然后就跟他们谈这个马丁路德金的这个这些有名的，我希望我的小孩被那个人家判断他根据他的才华，而不是他的。那个肤色来判断，对吧？那么谈，结果发现黑人其实很反对把种族这种作为大学入学呀、公司招工的一个因素。他们做这个民运很多年了，对这个东西比我们华人理解的更透。结果我在那里黑人签名很好，然后有些义工当场就跟我请教，我觉得还帮他们了一下，他们结果后来反馈回来确实很好。那么回去的路上，有一个朋友就反复要求我要写一些攻略。那么我写攻略的时候呢，我总结起来，其实我们要求的是 equality for all 这个口号呢。其实，做 I200 的时候，我后来那个开会在奥林匹亚，我问过那个 Ward 他们，其实他们也用了这个口号，但是就是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我 somehow 也我作为那个英语是第二语言是吧？我们慢慢摸索。你把这个口号提出来了，后来我们在那个后来拉前面几个大的机会，我们反复用，效果很好。因为好的很，有的时候我就拿着这个黑人朋友一看，你这个 you are working for equality for all， 我就直接帮你签了，就是这样。后来那个在后面呢，那个 Linda 就把我推上去，那么我做那个 Tacoma Freedom of 这那个独立日的 event 的那个独立日机会的那个队长，就为大家服务。那个其实当时那仗很难打，但是义工们很棒，但是在我们一天大概收了近千个签名。那么后来我这个其实都是集体的功劳，我们那仗硬仗打下来，有好几个像我一样的小白立刻就成为骨干了，后来就跟着我跑了好几个大 event， 就是 Kent 啦，然后在那个 Shipwreck， 我们那个团队都很出色，基本上都是当日冠军。我们整个下来一共收了几千个签名吧，我认识了好多特别出色的义工，有的就跟 Seiko 说的，早上去餐馆谈那个义卖，下午来帮我了收一块收签名，晚上又去做义卖券，我真是太感动了。我当然那个独立日我们也做得很好，我们做到半夜，看完焰火都半夜到家。那个独立那个确实是一场漂亮仗，我们基本上就奠那一周我们收了7000个签名，基本上奠定这个整个那个运动的胜局。对对，
所以从跟着跑到领头跑，
那是服务大家，其实那个更多的是就是说从你个人去收签名，多拉签名，到怎么把这个团队的那个整个能力带出来，然后发挥团队的作用，那是不同的弱，我更多的是服务大家，不是说自己去多收签名。
对，
张震呢，我们知道张震不仅仅签名收集的很多，去捐款也捐的特别多啊，就是可以说是两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那个成绩啊。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不是我想做的或我擅长的，都是一个非常让我就是头疼害怕的事情。比如说去签名呀，或者去写文章，我以前是不会写文章的。其实这个每一件事情几乎都是第一次去做，第一次去尝试。
是从那个独立宣言上取得的灵感吗？
其实不是，我每次写文章呢都是就是说我感觉了，就是说你真的要有这种感受。比如说我经常记得几天的感受，看看大家的，看义工的 微信呀、信息呀，然后被他们深深的感动，然后呢积累下来，然后晚上就可以写出来。所以就是类似的，我感觉像我这样的义工，就是每非常多的义工都是走出他的舒适区去尝试新的东西，这个东西包括一些平时不愿意做的事情，也包括一些理论上和那个对这个美国民主的一些见解，也是非常新的一些东西。我在公司里讨论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其实虽然来美国很长时间了，但是对美国的这种政治怎么运行的几乎是一无所知。他们不理解，比如说不理解为什么要筹款，不理解为什么签名要在纸上签名啊，不理解为什么那个议会已经通过了，我们还有权利可以再去推翻它。这些东西我感觉都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你如果想在美国待下来，你的小孩想在美国成长，这些东西是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不了解，你只能就是被人宰割。就像有一句话，就是说是if you're not on the if you're not at the table, you're on the menu。就是说你这必须参与进来。所以呢，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说，越来越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愿意参与进来，而且有这个需求，而且可以带动周围更多人参与进来。所以这也是我说为什么这是觉醒元年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只有每个人参与进来，然后主动去学习，去了解这些知识，然后去实践，这样的话才能积累起来，然后越来越做得更好一些。
刚刚你提到了一些可歌可泣的那个义工的一些事迹呢，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些其他的，就是义工他们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这个就有很多了，真的是很多啊。我特别想介绍一下呢，就是说这些做义卖的做义卖的是我们这是捐案，他们收集了大概有将近30万吧的捐款，就是我们总共收集了90多万的捐款，将近100万但是这些做义卖的，那就是每天晚上都是搞到深更半夜的，搞到2-3点甚至是3-4点钟，就是做设计义卖券呐、做生意，做这个做销售还有到各个餐厅里去拉这个介绍阿巴空头巴巴呀拉他们参与进来这是我想特别提到的一个方面。
还有其他的吗？
那太多了，我就讲几个我跟我一起收签名碰到的，就特别是那些女生，有好多啊，她其实在家里英文都说的不是很好，但是她觉得这个事她需要出来做事，她就跟着我的团队跑啊。那你看，我当然我们呢，因为这个大团队，我一般的带的都是，那总有事情做，她可以帮忙看着我们的基地啊，分发，像郭月是一个。他就帮我们看基地，你也能收签名。然后有些女生呢，因为她家里啊要下午去啊，像韩辉他们，她就上午来，特别搞笑。她一般总是3-4个小时，她能收4-5张签名上来。还有那些韦小宝了 ，Vivian， 他们都是家里有孩子，现在 Vivian 三个孩子对吧？那么双马工阿托三，他也经常出来。收签名去做义卖，还有我们北区的包包，那他经常他刚开始就抱着小孩去科克兰的那个地方，要特别说一下，他就偏向于对我们这个RADA 的他不是很支持这个R88。那么我去了有一次，我在那个他们的那个公园，我吃了个白板。但是包包去，他抱着小孩，他说他能1个小时签一张，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要表扬那些可敬的女义工啊，而且有好的，再有一些 Dennis 也是队长，还有 Hustleford， 他们都经常是Hustleford 是经常带着一家人一起去收签名，爸爸妈妈小孩，然后 Dennis 3个小孩也是，经常要组织各种活动收签名。如果有些那个战友们我没提到，我很抱歉，因为这个时候有点紧张，但是我跟我一起对，我还要有一个特别提一下任志峰这个小伙子，当时跟我在 Tacoma， 他是新人， 但是他经过这次那个运动，那一张我说过特别难打的一个运动，一迈长的那个 field， 那然后单排的 boost， 那么又在海边很凉快，大家走得飞快，叫很难叫人停下来签名。然后下午的时候嘛，那个坐着的人就是看那个飞行表演，然后我们去打岔他也不愿意，最终大家坚持过来拿到那么多签名。那么傅志峰作为一个新人，他马上就成长起来了。第二次他跟着我在 Canada 的时候，他带了一帮小兄弟来，然后他自己收了很多签名，达到那个职业签名员的水平了，而且他小兄弟又各种帮忙，我们一起做了很多 event， 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活动，这个事情呢确实是群众运动。我们很多每一个义工能把自己牺牲自己的节假日出来为大家的利益奔跑去收签名，在烈日下每个人都是英雄。不是说我们在座的这几个，没有，就我们这几个人干不成什么事。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88号公投的几位，立下赫赫战功的义工啊。那么，你们也提到了其他就是非常。突出的其他的义工啊，那么，刚刚赫们也提到，就是明叔也提到，就是你们收集到了90多万的捐款，这个数字其实，
很惊人是吧？
很惊人，就有点像那个，这么短时间能够收集这么多的捐款，真是很了不起啊！就是，然后我还是很想知道，就是怎么做到的？就是除了您刚刚提到的30万的这个义卖啊，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是分阶段性的吧，就是说然后我们的大家的朋友圈也是一个很大的宣扬作用，就是鼓舞了很多人来加入进来，然后越到后面来就觉得越容易了，就是说。我们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加入进来的人就很多了。我记得好像是50万是一个大的转折点。到了50万以后，我们甚至发现了，收到了这个一万块现金刷卡的，光手续费就400块
啊。
所以这个义卖真的是，我要再强调一下这个义卖啊，义卖是根本就是。Totally blew our mind， 真是跟想都没想到的，能做得这么好。所以现在我们都大家都流行去吃，就是到这个参加义卖的餐馆里去吃东西啊。我们要把这个I1000给吃下来。
因为我也之前都有你们各位的微信啊，我也是从你们微信里面看到，就是。像张震啊 ，Cico， 你们都是相当于是匹配啊，就是如果谁捐多少，我会匹配多少。然后当初你们是怎么会下这个决心去匹配，就是大家的捐款？
匹配的目的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捐款，因为到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比较靠近最后的阶段，只需要大家就是再努最后一把力。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就是说像我觉得带头一下，然后让大家看到捐款，大家愿意捐款，然后其他人也会跟进来，所以后边其实是确实是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呢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这时候就是特别感谢一些人，特别是无名英雄吧，就是比如说 Spring 他一个人就是手写那个评信大概上百封，然后寄给那个以前的 donor， 然后征集他们的捐款，其中就回收到至少有2000块钱的捐款，就是从他的手工的这种劳动中得到的。他不光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人一起来写信封、贴邮票，还叫手写这个地址，为了表示尊重，表示引起别人注意。所以说这个也是特别要感谢所有的家人，因为每个人的背后都是牺牲了很多家庭的时间，所以这个非常感谢每个义工的家庭。没有他们根本不可能做的这么多。
Sequo 你呢，你是用什么办法来吸引大家？我看很多捐款的都是你的朋友是吗？
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我把我的办法归功于这个就去前年的那个诺贝尔奖那个得主那个 Richard Thaler， 他有一本书叫那个，我不知道你读过没有，叫 Nudge， 就是很多时候吧，因为人的本身他是有很多那个想法的，但是他没有发现，对吧？你通过一种非常一种温柔的一种 nudge， 你去把一个人，打个比方，有个球在那个平面上滚来滚去的，但是你要从一边，把它弄到另外一边去的话，但你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对吧？就是说中间是属于一个不平衡的一个状态，你把它轻轻的那么碰一下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把它推向你自己的方向了。但我觉得就是说这个 match 本身的话，就是一个非常轻的一个 nudge， 就是让别人去发现自己心里的内心的想法，去做出自己那个理性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并不是说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就是说这些人确实发现了自己，他确实是支持我们这个R88的这个事业的。
但是你的推动啊，还是很管作用的啊，到各个群里面去使劲推啊，发信息啊。然后，就是做那些垃圾的动作，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
那很有吸引力，因为他把大家拉到一个投资群，对吧？
对对对。
对那个群，对那里面确实那个群还可以，我觉得还行。Yeah.
对，所以你捐的越多，你就会赚的越多啊。
那个。各位经历就是这么几个月的那个88公投的工作之后，就是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比方说我以前就是没有这个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演讲的这种经历，那么这种通过这次的活动呢，就是我就到处在外面做外联啊，到处去宣讲这个1000啊，那个公投88呀，然后就是说你在拉签名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特有帮助的，就是说以前都是不敢跟人家说话呀，但是你现在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去拉签名，然后你得到的反应，很多的情况下对方都是感谢我们，让他们知道了这个事儿，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说这是我的收获比较大的一个方面。
以后你愿意从政吗？
从政可能不会吧，但是这次通过这次活动呢，确实是激发了我的一些兴趣，就是说比方说助选啊，或者是干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可能以后会去做一点。就是我们最终的出路还是要选上我们自己的人，或者说选上我们对我们这个理念比较三观比较合拍的人，才有可能改变这个华州现在的政治局面。
那我明叔已经刚才说得很好了，我补充2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更多理解了从个人和团体的贡献的那个平衡，因为我比较幸运带了几个大团队，那么就是说你带一批人一起做的时候，你是更多的是服务，更多的是协调，把整个团队的那个能量发挥出来，比你自己多收几个签名那个作用大多了，这是第一。第二是我对这个民权的那个认识提高了很多，因为这次正好去奥林匹亚，那么听到这些 I200 的这个发起人这个讲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刚开始想法还是相对比较朴素，觉得我们亚裔受到排挤，因为你这个看种族，这个华大这个招生华人就减少了。但是从这个那个民运领袖他们说的就很到位，这个民权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你要自己去争取。而且这个你不能把这个288这个运动看成是单纯的亚洲人或者华人的甚至那个左派说的中国人的运动，我们是为所有的，是为了一个那个反对那个歧视，种族歧视，去为所有人去争取权利，不是说为单纯的我们华人或者白人多一个少一个小孩上华大那种狭隘的想法。这是我的两个最大的收获。
啊，张真，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我的最大收获呢，其实就是认识了很多非常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每个人都非常投入，非常能干，甚至在被某些人误导或者是误解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些矛盾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目标继续单干，或者继续自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每个人都是有些人受到一些委屈啊或者什么的，但是他们意识到这个不是为了某个人来做的，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整个华人社区来做的，所以他们继续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西广，你呢？
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大家都已经说过了，对吧？首先最大的成就是，我最大收获是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因为我估计可能和好几千人陌生人，就是从来没有打过交道的人面对面的交谈，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对我自己是非常好的锻炼，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确实像张震说的认识了很多那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这是很大的一个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感觉就是一个感触，就是说这个团队精神实在是太重要了。就是说当时那个 Ronald Reagan 他有一句话叫说，你要是如果不在乎这功劳是谁的，那你就可以，你做的事情就是说是没有上限的，就是 if you there's no limited amount of good work you can do if you don't care who gets credit。 我觉得这是团队精神的那个最高境界，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义工团队就可以说差不多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大家都看见这个事情要做的话就去做了，而不是说这个东西这个到时候做了之后这也不算我的呀，我干嘛呀，不是像就是在工作上面很多时候就这样，对吧？因为我要抢功劳，我要跟老板去说要 visibility， 我要去 review 的时候要好看一点，对吧？这个没有这个事，我觉得这点就是跟那个在工作上那个是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感觉这个义工把这个团队精神体现的到极致。
好，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到尾声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就是你们有没有对我们西雅图地区，当然我相信是华盛顿州的华人啊，不管是以前他是参加过这个88号公投的还是工作的还是没参加过的，你们想对华州的华人说什么话？
就是我们就希望大家都在自己可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政治这样的话我们才会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发声然后我们也可以不再受欺负，对吧？
对了，
对，我先要感谢所有的义工啊，我们的捐款人，没有大家这么奉献，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这种第一阶段的胜利。那么确实我希望更多的华人应该多读一下张震的雄文，咱们觉醒起来，为我们的华人社区的利益也共同奋斗，而不是做一个人家说的亚裔在一边就是不出声。
张震，
对，是就是希望每个华人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都要意识到，就是说我们都是华人的一部分，都是整，对外界来说我们都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华人，所以呢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尽量的解决内部的矛盾，然后呢对外一直对外，然后团结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发出最强大的声音。
西矿总结发言。
我这个人本来不是文艺青年，但是就是说我看见那个台长这个问题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当时海明威他的著作在那个上中维十亚明的书写了一本一个 那个诗人叫什么 John Donne 啊，他有首诗啊叫什么，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啊，没有谁是孤岛，在大海里面独居，每个人都是像块小泥土连接成一个整个陆地，但是后面一个说的很好，就是说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的概念里面，所以你不要问那个丧钟是为谁而鸣，它是为你而鸣。如果这个华州的事情，如果这个大环境变坏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叫什么我们中国古话有句叫什么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对吧？所以这个大环境如果它那个社会公平的环境如果失去了以后，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所以呢，我还是期待更多的同胞，还有更多的其他人来加入到这个斗争中来，去彻底推翻这个爱以前的这个恶法。
我们希望这个88号公投能够在11月的大选能够顺利的推翻爱以前，然后也预祝那个成功，然后呢也替那个受这个公投受益的人，谢谢各位义工，也谢谢在座的各位。
谢谢小袁，
好，
谢
谢小袁，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